却说废太子依旧逃回申国，申后的父亲怕幽王加害，联合邻国犬戎，率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到镐京。幽王吓得手足无措，士兵放烟鸣鼓，诸侯因多次受了戏弄，无人发兵。城破，幽王死，褒姒被擒。被处死时说：“我仇既报，虽死何惜。”故事是一个来张庄改造的知识分子讲述的。褒姒，张庄人是知道的，从烽火戏诸侯的老戏知道的。没想到褒姒离自己这么近，就连张连举都不知道。张连举可是张庄知晓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的老秀才。银娥的泪水落了下来，为褒姒，也为自己。河谷也是风道，好风不起尘，风是好风，贴着草皮刮过，就像水从草上流过，风掠干了他脸上的泪水。他起身继续沿着河谷走，在一棵榆树下站定。这棵榆树平伸出来一根树枝，像一个人横前着杠子，似乎是专门为活不开的人准备的一个去处。树枝不高不低，垫几块石头就能够上，拴根绳子，挽个活扣，伸进头去。等他垫脚的石头勒得舌头掉出来，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因此张庄人活不开了，总把自己这么挂在这树上。树下有很多石头，银娥把三块石头垒起来，踩在上面，掏出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，搭上了树枝。人说吊死鬼舌头吊出一尺多长，做了鬼也收不回去，最是难看，想寻死很容易的，头颈、跳崖、割腕、喝药。再往前走，有一个几十米深的水潭，跳下去就行。可是他想死后变成厉鬼，舌头伸得越长越好。在树枝上拴牢麻绳，挽好活扣，银娥头往绳环里伸时，一个胡鸡砸在他手上，砸得很重。他一哆嗦，四下环顾，没人。他站在石头上思谋思谋，心里说：“你要是来拉替死鬼的，就等着吧。”又把头往绳环里伸，他头上又挨了一胡鸡。这次胡鸡更大更重，在他头上开了花，打得他一阵发懵，从石头上掉了下来。他吼了一声：“
是谁啊？给我站出来！”
没有应声，他连吼三声。贾兆春从一棵榆树背后走出来。银娥说：“
找死啊！不走你的路，挡我的路做啥？好狗还不挡路嘞！”
贾兆春说：“
你还知道好狗不挡路？寻死不会找个别的地方，偏偏在我走的路上。
这条路你买下了？”“
呸呸呸，真晦气！我杀猪宰羊无数，难道还要给你收尸？
谁稀罕你收尸啊？”
银娥不理贾兆春，又站到了石头上。贾兆春扑过去，一刀砍断麻绳，吼着说：“
你要是我妹我姐，我不歇得你睡上一年半载，我把贾字倒着写。”
银娥冷冷地看着他，贾兆春像疯了一样踢踏石堆，又将麻绳剁成寸段，连呸几口说：“
你脑子让驴踢了还是让门夹了？死给谁看？你当你死了有人为你难受啊？人家要是心疼还把你甩了。”
银娥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口袋里竟然还有瓜子儿，她嗑起来。贾兆春像一头困兽，在地上疯狂地转着圈说：“
死有啥难的？要是都像你这么蠢，多少人都死几遍了，这河谷里死人用驴车往回拉嘞。”
银娥不理贾兆春， 继续嗑瓜子儿，瓜子皮就像一只只蛾子从嘴里飞出。
这么死，就是蠢死的，知道不？
贾兆春一脚踢飞脚前的一块石头，转身走了，走了几步又回来了。用手指就多着银额的额头吼，
你有我活不开吗？我惹谁了？害谁了？剥削谁了？连书都念不上，干的活不比谁少，挣的是女人娃娃的工分，你有我活得难？
走到远处又说，
上吊为啥不在你家树上，偏要在我家树上？要死另挑日子，今儿我遇上了，别给我心里放事儿啊。
这河湾里的树原本都是贾兆春家的，解放后均给了各家各户，给贾兆春家留了这棵曲里拐弯不成材的老榆树。忽然贾兆春又回来了，他扑向银娥，把他抵在树上。银娥惊慌地叫，
你做啥？你要做啥？
贾兆春不搭话，疯狂地抽银娥的裤带，银娥连抓带咬，贾兆春不管不顾，硬把她的裤带抽了出来，剁成寸段。
那么一墙头高的半截人，一锤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的货，打得我眼睛都不磨，给我提鞋底都不要，还把你看得重的，呸！
贾兆春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却没走远，他上了铺子山，隐在铺子里盯着银娥。女人都是糊脑子，一遇事儿脑子就是一锅酱子，何况银娥心性高，遭遇这样的打击，那就是仙女从天堂被打落凡间，会做出蠢事来的。没绳子上不了吊，头颈跳崖都能把命要了，人要寻死还不容易。银娥在河谷直坐到大底昏黄，才提着裤子回去了。贾兆春当然不是偶然碰上银娥的，从银娥被退亲的事传出来，他就一直盯着她。银娥沿着河谷走，他揣摩他要寻短见，就尾随而来。尾随银娥，他是冒了风险的，让人看见，人们嘲讽的口水就会把他淹死，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的到处说道，那就是灾难。批斗会上，银娥的爹就能把他整个半死。如果不是世道变了，贾兆春就是少爷，可现在他只能是个屠夫。贾兆春的爷爷是张庄方圆有名的贾三爷，光阴大得了的，骑着马一块地一块地走，得走上三天五夜。人们这样说，没有虚夸，解放前不要说整个张庄，就是李台也都是他家的，日子过得油缸醋井米山面岭的，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大地主。贾三爷很聪明，解放的脚步一踏过来，他就又捐又送的。革命者进入张庄，他积极配合革命，啥都不要了。革命者说咋弄就咋弄，三个奶奶只留了大奶奶，二奶奶、三奶奶都休了，让重新嫁人了，这才没给弄成恶霸地主砍了脑袋。解放后起初的日子还好过，后来运动多了起来，一场接一场，斗地主成了家常便饭。开始还不那么残酷，人们当娱乐，压上台站站，喊喊口号，揭发揭发，批斗批斗，就像唱戏一样。人们碰上贾三爷依然叫声三爷，有礼有貌的，能开玩笑的还能说上几句笑话。渐渐的，运动越来越残酷，人们也像斗鸡斗红了眼，失去了理智，疯了一样，儿子斗老子，孙子斗爷爷。张庄斗地主有四步：坐革命的飞机，穿革命的马甲，打革命的夯，滚革命的蛋。 做革命的飞机就是两个民兵把接济敌人的胳膊往起撅，越撅越高，屁股朝天头触地，整个人要像一架起飞的飞机，而且要架着在台上来来回回奔跑，跑动速度要快，要踏得尘土飞扬。穿革命的马甲就是用指头粗细的麻绳捆扎接济敌人，五花大绑的绳子就像给接济敌人穿上了一件马甲。为了更好的捆扎，民兵是在公社培训过的，大队长一分钟就能捆三个人。打革命的夯起初是民兵把接济敌人高高的抛起，任其自由落体，像夯一样砸向地面，最后发展到专门栽了一根杆，把人高吊起来，猛然丢开绳索砸向地面。滚革命的蛋完全是张庄人因地制宜发明的。张庄的批斗会就在贾家祠堂大院，祠堂建在半山腰，捆扎着的接济敌人被押至院外审判，一排跪下，在一声滚革命的蛋的口号声中，民兵飞起一脚，接济敌人顺着坡往下滚，坡很陡，接济敌人的手又被捆扎着，整个人就像滚子，一直滚到坡底才停下来，要在半坡上停下来还要重新滚蛋。一场批斗会，一系列武行下来，贾三爷就像抽筋扒皮脱胎换骨一样，只剩下一口气儿了。贾三爷不堪其苦，他明白这么下去迟早会要了老命，死倒是不怕，一下子把命要了倒享福了。他怕的是迟早有一天也会像赵麻子、李大头那样瘫在炕上。赵麻子给打革命的夯打折了脊梁骨，瘫在炕上；李大头给滚革命的蛋撅断了脖子，头周不住，最后也瘫在炕上。两个人曾经都是人前头走路、上岗子吃席的麻利人，现在屎尿都送不出去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何况现在是这样的身份处境，儿女多闲见不得。一家几天的轮着养活，真是伤风败俗、丢祖败姓啊。他贾三爷要是活到那个份儿上，就把人丢大了，罪孽深重了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贾三爷失踪了。他想自己一走，地主就走了，帽子也带走了，家里因此遭的罪也会减轻。民兵搜遍了张庄的山山沟沟，没有找到。几日后，清水河上游下了暴雨，浑水咆哮着卷下来一具尸体，打上岸来，人们认出就是贾三爷。然而，这不但没有减轻家里的罪恶，又加了一条自绝于革命、自绝于人民的罪名：父债子还，父罪子替。贾兆春的爹又给押上了批斗台。这个一直念书没下过苦的少爷，身子骨哪有和长工同吃同劳动的父亲结实？一场批斗会下来，只有出的气儿，没有进的气儿，嚎哭着说不活了。贾兆春是个独子，脾气大，加之一家人都当宝贝娇惯，一受气就背过气去，因此头上老留着一撮头发，叫气死毛。背过气去就薅住那撮头发，叫呀唤呀的，大一些说不了三句话就跟人打架，脾气大加上成分不好，哪儿有帮手，经常被人一伙一群打得流血溅伤。能上工挣工分，干最苦最脏的活，挣的却是和老弱病残妇女娃娃一样的工分，没少跟人争吵。娘说，你这脾气不改，迟早是要吃大亏的。这他也明白，可本性难移，他想改改不了。为了避免受气和人冲突，他自作主张选择了宰猪。宰猪算是搞副业， 是允许的，把宰猪的收入交到生产队，生产队给记工分。贾兆春是在路上拦住老冯的，扑通跪下去，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。老冯惊坏了，说：“
哎呀，你这是做啥？折我的寿嘞！”
贾兆春说：“
师傅，你收我做徒弟吧。”
老冯原是贾兆春家的屠夫，贾家风光的时候，一年不要说羊，光猪就要宰十几头，过年还要另宰十几头，分给长工、短工和张庄李台的老人。解放后，老冯成了生产队的屠夫，走村串户的宰猪。老冯愣了半晌，说：“
宰猪是害命的事儿，你学这做啥？”
贾兆春不说理由，只叫师傅。老冯说：“
我也不叫你少爷，你也别叫我师傅，不敢当的。”
贾兆春说：“
你就收我为徒吧。”
老冯说：“
要不你回去再想想，跟你爹商量商量。”
贾兆春不说话，提过老冯油乎乎的家当袋儿，背了就走。
谁能想到你会做屠夫啊，这世事看不清嘞。
老冯又笑笑：“
要说宰猪啊，其实简单，要命的事儿嘛。”
贾兆春宰第一头猪时，猪一嘶叫，还是手软了，就宰夹刀了。老冯给了他一个砍脖子。事后老冯说：“
打你啊，我是有罪嘞。人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，这是抢饭碗的事儿，我倒没这意思。打你是要你记住，既然选择了这一行，就不能手软。手软了，你受罪，猪也受罪。虽说猪是人的一口菜，但宰的时候给个痛快，一刀子捅在心上，猪就蹬蹬蹄子走了。你手软宰夹刀了，猪要受二遍罪，而且肉也就不好了。而猪受了疼痛，挣扎起来会拼命的，弄不好会出人命的。”
这贾兆春是亲眼见过的，刘长生宰猪宰夹刀了，猪疯了一样挣扎，把肉案都踢翻了，一蹄子把刘长生的眼睛就蹬瞎了，而且那蹄子蹬进去很深，差点要了刘长生的命。而猪满院乱跑，最后是用棍棒打死的，血喷的到处都是，这最不吉利。
我有一次宰猪宰夹刀了，三爷给了我一个砍脖子。
老冯又说：“
师徒一场，师父要打徒弟一回。”
贾兆春出徒，老冯送给他一套刀具，有杀猪刀、剔骨刀、尖砍刀、砍骨刀、斩骨刀，还有一个牛皮刀袋。贾兆春提出宰猪刀，刀有一尺多长，刀刃如雪，刀身如炭，刀柄是枣木的，长寿猪油浸润，就像上了一层青漆，呈现暗红色，十分鲜亮，木纹看上去很华丽。刀把后露出的不是普通铁钉，而是一朵梅花，刀柄上拴着两个铜环，金光闪闪，叮当有声。刀带也是上好的牛皮，抹去皮套，一尺二寸长的刀刃闪过一道寒光，刀背上面打有一个沉字。贾兆春以前没仔细看过宰猪刀，他没想到宰猪刀也会这么精致艺术。